让我们依然站立，我们来攻读圣言。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1到6节。礼拜日大清早的时候，妇女们带着预备好的香膏来到坟墓那里，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就进去，却找不着主耶稣的身体。他们正为此事疑惑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穿着闪烁耀目的衣服站在他们旁边。他们害怕，把脸伏在地上。那两个人对他们说：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这是上帝的话语。
感谢上帝。
让我们以掌声来欢迎立凯传道的圣道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是你来召聚我们来到这里，主，我们今天要听你的声音，请你安静我们的心。祝你向我们心里说话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欢迎弟兄姐妹来到爱加贝，跟我们一起来庆祝今天很特别的日子，是复活节。复活节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头是我们的整个核心，是我们的基础。因为这一天我们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不在坟墓里头，他已经复活了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基督教就是一个彻底的一个谎言。死亡是人最害怕的其中之一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想邀请大家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就是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了吗？如果你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你会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？因为在数据上，特别在新加坡，这个死亡每一个人会经历的，就是100%，每个人都会经历的。不管你想不想这事，我们都要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在寻求整个真理之前，我们第一步就是先来提问。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想考进一个很顶尖的那个工程学院，他需要面对这个要通过一个面试。所以在面试的时候，面试官就问他一个问题：如果你坐在一列的火车的车厢里头，车厢里非常热，你会怎么做？年轻人就说：我就会打开窗口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面试官问他：如果窗口是1.5米平方，车厢是12平方米，火车的时速是多少多少，风的时速是多少多少，他就问到：这个车厢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冷却下来？哇，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数学题。年轻人就说：我不知道。考官就跟他说：这样子你就不能够进这所大学，你就 pass 下一个。所以当这个年轻人从那个面试官那边出来的时候，外面的学生就很紧张，就问他：考官问了你什么问题？他就重复那个问题跟那些面试的学生说。所以轮到下一个学生进到那个考官的面前的时候，同样的问题问他，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，那个学生会怎么做？所以那学生就跟他说：我会脱掉外套。那考官就问他说：如果脱掉外套还是很热的话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他说：我会脱掉上衣。考官又在问他：如果脱掉上衣还是很热，你会怎么办呢？他就说：我会脱掉裤子。考官受不了了，因为他没有按着那个套路出牌哈。考官就问到他：如果你热到快要死了，你会怎么办？那个学生就很聪明的说：即便要死了，我也不会去打开那窗户。因为他知道一旦讲到那个窗户的事情，接下来的一系列的问题，那个时速那些数据他都没办法回答，因为这些太复杂太困难了。他就想回避这个问题。所以其实也是一样啊，当我们面对死亡生死的时候，我们选择不去打开那户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想去讨论，不想去想，因为觉得这个太难了，我们不可能去弄得明白。很多时候我们就选择逃避，我们就一天过一天，就让它这样子过去吧。 但是这个问题它会消失吗？这个问题其实它不会消失，它会悄悄在某个时段出现，特别当你去参加丧礼的时候，特别当你亲人要离世的时候，当你独自在夜晚你在思想的时候，这些问题都会悄悄在浮现。人就这样结束了吗？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对这个的看法是怎么样子，世界怎么说关于这样的一个看法。有人这么写的话，人死后究竟会怎么样子，人死后究竟怎么样子，他写到，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的亲人会为你哭泣几天，朋友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悼念你，同事们会在茶余饭后时候提起你，但生活还是继续下去。几周之后呢，你的家人会开始收拾你的遗物，你的房间会重新被布置，你的衣服要不就是被捐献，或者要不就是被丢弃。几个月后，你的朋友开始减少提起你，新的话题、新的头条占据了他们的生活。几年后，或许只有在特定的日子，比如清明节，或者是你的纪念、你的忌日里头，家人只会偶尔短暂的纪念你、想起你。几十年之后，你的名字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，仿佛你从来没有来过这世上一样。100年后，这世界不再有你的足迹，没有你的痕迹了。人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你甘愿你这一辈子在这世上就这么结束了吗？如果我们人只是活着只为了上班享乐、买房子、养孩子，然后十几年之后就被人遗忘了，你满意这样的一个结局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为什么我们心中一直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呢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三个世界观，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。其中一个讲到无神论者如何看待死亡，无神论者如何来看到死亡。对一个没有信神的人来说，死亡就是一切的结局，他的意识就终结了，永远的结束。一样认为人是从虚无虚空来的，所以我们也结束的时候也归为虚无。人的生命的目的跟意义都是自己想出来的，你自己定自己的生命的意义，你要怎么定就怎么定。所以因此无神论的人觉得什么，及时行乐，享受当下，因为死了反正都归零，我就享受当下，不去想。但是如果这个是真实的，那一切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呢？你的心中为什么一直要想着渴望的更多？为什么心的内处会有一种不满足的呼求，是会有一个比我们更高的至高者，是我们一直在呼求的。我不晓得你们认识这个人物吗？在西方世界里头，这个是个很有名的一个喜剧演员，叫 Jim Carrey 或者是金凯瑞，90年代到200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出名的。他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成功的例子，他拥有百万的财富，全球的声誉，无数的赞美，他曾有2次得到金球奖。这一次一个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，他就这么说道，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变得富有和出名，实现他们所有的梦想，这样他们就能发现这些都不是答案。一个站在顶峰的人，他拥有财富，拥有声望，拥有许多人的掌声，他依然感到空虚，因为他意识到外在的东西不能够满足他内在灵魂的渴望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无论我们有多成功，我们外在有多富有，我们里面那颗心是为了永恒而造的。 C.S. Lewis 以前有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到，如果我发现自己内心有一种渴望，是世界任何事物 无法满足的唯一合理的解释，就是我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，我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。因为世上的任何东西都没办法满足，我们心里还要还要，这意味着我们是为着另一个世界而造，而不是现今的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在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，他使万物。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过，就是当你经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时段的时候，你会说，哎呀，我希望这一刻永远停留在这里，我想享受这一刻。 我想问一下，那个永远停留在那一刻，那个永远是谁放在我们心里头的？如果我们是一个偶然的产物，我们是不知觉 不知不觉就来到世上，这样这个偶然怎么会可能产生这永恒的渴望呢？我不懂你们听过这首歌吗？应该是九十年代，选择林子祥跟叶倩文唱的。你们有听过这首歌里面讲到哈？它里面讲什么？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，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，就算回到从前，这仍是我唯一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谈恋爱的时候有唱完这首歌？你们的年代估计有了，我那时候 还年轻，不适合 谈恋爱。你们有没有唱这个给你的、对象？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然后呢，我一定会爱你到天长地久天长，我一定陪你到海枯石烂。你知道你能够活多久啊？石头还没磨到半块，你就开始烂了，已经腐烂在里面了。但是我们能够许下这样的一个承诺给对方，我说我永远的爱你，那个永恒关到呢，你都没办法活到两百岁呢，你就说永远。为什么我们心中渴望这个永远？哪里来的一个概念永远？除非这是神放在我们心里头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神给我们的永恒观。所以不论任何的文化或任何的宗教信仰，无神论者也好，或者是有神的，我们都能够感受到，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，在我们之上还有一个天。那些经历死亡的边缘的人，那些对整个自然界宇宙的那种敬畏之心，在直觉告诉我们，冥冥之中有一个至高者。所以死亡并非终点。所以有些人、通过了一些的经历，或者是拍了一些电影，都 讲述了什么呢？那么他们从死亡边缘回来的一些的经历感受，不管他是怎么样子、有 不同的观点、有人写的这本书、在天堂里的九十分钟、这本书之后改编成电影很有名的、然后在 又有人写的一本书讲的在地狱里的二十三分钟。所以这本书、这两本书在纽约的那个周刊里头是非常畅销的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的人心里头，我们不管你信仰什么东西，我们心里深处都知道，直觉地告诉我们，死亡不是一切的结局，你的灵魂还有继续下去。所以为什么说上帝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头？神把永恒的心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无神论者怎么看，我们看另外一种观点，是讲到轮回，那些相信轮回的人，他们怎么看待死亡？什么是轮回呢？就是他们认为死亡是个中转站，生命从一个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，你的灵魂会不断的投胎转世，从一个身体转到下一个身体，直到你觉悟为止。但是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，这样我们要想一想，从公元一世纪的全球大约 1.7 亿人到去年、人口突然间、人口这样的一个暴增到80多亿的人，中间多出的78亿多人的这些灵魂是从哪里来的？如果我们从数学的角度，我们没办法去解释， 从 理性上去解释也说不通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圣经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死了就结束，你不会再重新轮回。死亡后我们会面对上帝的审判。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，到底圣经怎么说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一个大清早的时候，妇女们带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去。他们拿着香料为什么去坟墓那里呢？因为几天前他们所爱的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体他的尸体被安放在坟墓那里。对耶稣的门徒和妇女们来说，耶稣的死粉碎了他们所有的盼望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所以他们当时带着忧伤的心，很难过的心，想拿去香料去膏耶稣的身体，耶稣就埋葬在这个石堆的后头，一切就结束，就完了。就连耶稣身为一个人，他也没办法逃脱死亡。但是故事没有这样结束了，我们看到下面一节说了什么呢？他发现石头已经被滚开了，然后进去的时候却找不到耶稣的身体，然后我们听到两位天使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以一个人的完全的人的身份死了，但是当妇女去找耶稣的尸体的时候，却震惊地发现耶稣不在那里。天使宣告他说他已经复活了。耶稣的复活证明了什么呢？耶稣复活证明他能够战胜死亡，他不单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上帝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，一二三。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是有能力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所以几个世纪以来，许多人都挑战耶稣到底是真的上帝吗？所以他们觉得耶稣的那个独特性，他的复活是那么的特别。有一个神学家说到什么呢？复活的耶稣对基督教至关重要。如果基督从被神那里复活，那么他就拥有其他宗教领袖没有的凭证和认证。佛陀死了，穆罕默德死了，摩西死了，孔子死了，但根据基督教，基督却复活了。几个世纪以来，持有怀疑的人不断地来攻击，来挑战耶稣复活的事实。他们怎么说呢？耶稣的复活只是一个神话，为了激励人而造的。或许门徒产生了幻觉，更可能是耶稣的门徒偷走了耶稣的尸体，然后编造这样的一个谎言。好，我们一一的来看，这是一个编造的谎言吗？这是一个神话吗？如果我们想一下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门徒们都躲藏起来了，然后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，整个耶路撒冷那些相信耶稣的人突然间暴增，一下子相信耶稣的人有3000多人。到公元300年的时候，整个基督教基督徒的人数增长到700万人。从一群害怕的门徒躲藏的门徒，突然间增长到700万人，中间肯定发生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，翻转了整个历史。如果耶稣只是一个神话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以这个神话来依据耶稣来参照来定他为 before Christ after AD 是主后的日子？如果这是一个神话，我们还依据这个神话 来定为我们的2025年吗？我们可能用这个神话来作为我们的依据吗？耶稣的门徒是否产生了幻觉？我们听说很多的幻觉，有人甚至说他们被外星人绑架，有时候人想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就会有各样的幻觉。或许耶稣的门徒因为思念耶稣过多，他觉得很悲惨， 然后思念使他们产生了耶稣复活的幻觉。如果我们有机会听那些被外星绑架的那些故事啊，通常大多数都是个人的经历，他们都是讲他自己个人的经历，在很少人 有共同的经历，在同一个时间里头，同一个地点。所以幻觉其实是一个很主观，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。一个人可能被幻觉绑架啊，但不可能很多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经历相同的幻觉。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的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在许多人的见证下，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，他们有共同的经历。福音书里头其实有记载了很多处，甚至在哥林多里头讲到耶稣有一次向500多人显现。一个人能够产生幻觉，两个人能够产生幻觉，但是500个人能够同时产生幻觉吗？不但如此，我们知道圣经也记载着耶稣的门徒跟耶稣有一个肢体上的互动，他们能够触摸耶稣，他们能够跟耶稣一起吃饭，甚至耶稣让多马斯来摸他的伤痕，这些都是肢体的接触。肢体的接触告诉我们，它不是一个情感上一个心理上的幻觉，它不是一个梦境或者意象中的那种想象，它是真实的一个接触。所以门徒与耶稣的那个肢体接触，你很难去想象这是个幻觉来解释。门徒从开始的那种害怕到绝望，到最后他们很无畏的为着他们的相信的这位耶稣，他们为这个而殉道而死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在当中这样的一个转变，从害怕到为耶稣很勇敢的殉道，这解释了当中肯定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改变了他们整个心态整个生命。这个不单单只是一种幻觉心理的那种自我的游说，而是他们见证了一个真实的事件，改变了他们整个生命。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幻觉的话，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耶稣的尸体一搬出来，整个基督教就垮了，但是坟墓至今还是空的。我们想一想，是耶稣的门徒偷走了耶稣的尸体吗？是他的门徒偷走了尸体吗？当时当这个士兵跟那些宗教领袖报告耶稣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那个祭司长和长老们聚集在一起商量，然后拿许多钱给士兵说，你们要这样说，他的门徒晚上来了，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把他偷走了。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当时有多少个士兵看守着耶稣的那个坟墓，但是在传统上我们知道，在传统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塞或者一个重要的地方，他们会派16个罗马士兵看守。特别是当耶稣在死之后，当时的宗教领袖就跟比拉多说，之前门徒都说他会再复活，最好把那个坟墓放多点重兵看守。所以在传统上，他们相信耶稣的坟墓应该有至少是16个士兵看守。这是当时的他们罗马的作为做法，重要的要塞他们会派16个士兵看守。所以这是当时比拉多对宗教领袖们说，你们带士兵尽你们所能的去严密看守。所以他们想预防这个假说门徒偷走耶稣的尸体，然后假说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宗教，他们害怕这个事情。门徒怎么可能越过这个16个训练有素的士兵呢？再说了，如果这个士兵真的睡觉了，他怎么知道是谁偷走的？你看那句话就有点漏洞他们如果他们睡的话，就说趁我们睡的时候是门徒把他们偷走的。有谁睡觉是开着眼睛睡觉，知道有人来偷东西的？所以回顾历史，除了约翰这个门徒，其他的门徒都是因着信仰受迫害，残酷的被折磨致死。从第一世纪到现在，基督教信仰是最必被逼迫的一个信仰。如果是耶稣的门徒偷走了这个尸体，他们不可能为着他们编造的谎言而死。我们知道美国911事件呢，有那些极端的回教分子为着他们的信仰而死， 有人有可能会为着错误的信仰而死的，但是没有人会为着编造的谎言而死。所以有人这么说，人会为他们认为的真理而死，尽管他们不是，可能不是真理，但他们肯定不会为他们已经知道的谎言而死。所以从这个理论上，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不可能为了自己编造的一个谎言而去死，即便他们是密谋来串说这样的一个耶稣复活的事情，在十多年之后他们一直被逼迫，从来他们没有一个人松口说我放弃这个信仰，在逼迫当中，在生命的危险里头，没有一个人，他们都一直的持守着对耶稣的信仰，耶稣复活这样的一个宣告。最后我们来到最后一点，我们问这个问题，那又怎么样？那又怎么样？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，即便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那又怎么样子？坟墓空了，那没有这样子。复活对我，复活，耶稣的复活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？我想第一点，圣经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，一二三。耶稣的复活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。之前我们有提到每一个人都有一死，但死后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，这个审判神会审查我们这一生所做的所犯的罪，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神的法眼。这个罪的公价就是跟神永远隔开，是永远在地狱里头的火的烧尽。我们没办法面对一个圣洁的上帝，圣洁看我们的罪一一都得死，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代替了我们，满足了神的公义，好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神能够悦纳我们，因着耶稣的宝血。如果耶稣只是死了他没有复活的话，他只是一个无力的一个牺牲，这个没有能力来战胜我们死亡的罪，这是因着耶稣复活了，凡信靠他的都不被定罪，因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赦免了一切。那又怎么样子？那又怎么样子？耶稣的复活对我有什么意义？第二点，如今我们活着，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我们不再为家庭而活，我们也不再为着孩子活，我们也不为着那个房子活，我们不为着我们所追求的这个东西而活。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 Louis C.S. Louis 说，我们心里面的东西一直不能够满足我们，是因为神造我们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你如今是为着什么而活呢？今天即便是基督徒，很多时候我们整个价值观只看着现今短暂的，我们一直追求这个短暂的，不管你再怎么追求啊，你的心还是这样子空虚的，除非你把你的目光你的焦点放在永恒里头。一切的关系，夫妻的关系，男女朋友的关系都要过去，如果把你这一生你所有的都投入在这些里头，我们会很空虚，我们会很不满足，因为神造我们是为着另一个世界，永恒的世界。第三点，复活对我什么意义呢？因着他活着，这意味着死亡不是终点，所以我们不再惧怕。2017年的时候，我在中国，我接收到我哥哥的电话，告诉我父亲的脑血管破裂，需要做手术，让我马上回来。我隔天就飞回到新加坡。我飞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我父亲已经做完了两次的手术，医生表达他们已经尽力了，换句话说就是没得救，只能够在那边昏迷当中。他躺在床上，他的心跳还是继续，但是人已经失去了意识。就在那漫长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里头，每一天都陪着父亲等待着那个时间，所以每天在那边等陪着父亲，我有很长的时间思想很多问题。当我看到我父亲很熟悉的面孔的时候，我听到那个氧气的呼吸声，我听到仪器的冰冷的滴答声， 当时的时间很长啊，所以就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。我想抓住我父亲，我想停留那一刻，让我父亲不要离开，但是我没办法。父亲的生命就像那种细沙这样从他手中这样手指间流之过去。我们真的想抓住很多东西啊，我们没办法，我抓不住我父亲，一天一天他的生命就这样流失。所以我就回忆很多跟父亲很美好的时光，我就想爸爸就这样没有了吗？他一生的劳苦，为了家庭劳苦，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我爸爸死后会去哪里？所以那时我开始感到惊慌，我开始感到害怕。即便我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但面对我身边亲人第一个死亡的时候，我突然间有点不知所措，我有点心里没有底啊，我里面会害怕，因为我不确定，我不知道我父亲会去哪里，爸爸死后会去哪里，就这样结束了吗？那是我每一天我一直问神的问题，死了会去哪里？我看不到，死了会去哪里？就有一天我在一直这样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仿佛在耳中听到一首歌，神有一个声音在里面催促我，就说去听那首歌，去听那首歌。虽然身边很多那个是电子仪器啊，那段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但是那首歌的歌曲不断的萦绕在我耳边，一直在回播。那首歌叫什么呢？因他活着。这首歌里头说到，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，因他活着不再惧怕，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了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是的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人死了可能就如灯灭了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还在我们的罪中，但是耶稣如果真的复活的话，我们不用惧怕，因为死不是一切的结局。即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，即便我们想回避，不想去想这个问题，但是有一天你还是得去面对。死了就结束了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今天所做的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的心相信这位耶稣，为你复活的耶稣吗？你有接受他为你的死，因为他为你的罪死，你有为他而活吗？因为神造你是为了永恒而活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因他活着。